singing in the rain, singing in the rain. What a glorious feel, and I'm happy.
各位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新一期的震荡播节目，这也是我们2018年为大家推出的新一期节目啊。说来也巧，我们每一年的或者是当年的第一部震荡播节目都是讲的星战啊。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2015年的时候我们讲的是原力觉醒，然后啊不错了，2016年的时候讲的是原力觉醒，2017年的时候讲的是星球大战外传，是吧，叫侠盗一号。然后在今年呢，我们势必为大家解读的是约翰威廉姆斯写的最后的绝地武士啊，想必大家也是期待很久了，我相信这次的解读肯定能够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星球大战的感受。所以呢，这次有请我们的两位主讲嘉宾啊，孙新凯以及严老板舌在足矣出场。
大家好。
大家好。
嗯，同样这次娘娘哎在菲律宾度假急红了我们的双眼，嗯，所以这次娘娘也是没有在我们的节目中出现，我们呼唤你娘娘，非常想念你。
想死了。
对，想死了，想死
了。
嗯，好，那么长话短说，我们就正式开始今天的节目。星球大战呢是去年12月15日在北美全球上映了，但是在国内是1月5号，也就是差不多在上周左右这个时候，是吧。身在澳大利亚的孙新凯和身在北美的 Frank 也是提前都看过了啊，然后我也是最上周抽空去看了一下。对于这样一部新的星球大战，就是逃脱或者是脱离了原本的星球大战叙事框架的这样一部作品，不管是音乐也好，甚至电影本身也好，我想大家都应该有不同的看法跟见解，甚至出现了两种比较极端的一些态度哈。那么首先从音乐上来说，二位对这部作品有什么看法呢？先 Frank 来讲吧。好吧，
音乐方面我觉得就我在这个电影院的感受和回来听这个原声碟，我觉得和这个上一部原力觉醒比还是就是说有那么一些差距吧，但是总体来说质量还算是不错的。就是在那个电影院里面看的时候，就觉得这个第一次我看这种星球大战，觉得好像音乐被这种音效给盖过去了，或者有这种音效和音乐在打架的这种感觉，尤其在一些动作场面，这个我觉得是在之前我没有这样的感受。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就是在新的主题方面，感觉这一部也和上一部相比，新的主题也没有那么的突出吧，就是但是总体就是质量上我觉得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嗯， 那老孙，
我的看法就挺一致的，就是当然了，我每次看《星球大战》第一次看的话，都是一头雾水，就是听完音乐一个主题就当一两个可能记得住，但是就当然是没头绪的第一次看，所以看了 N 次之后，当然是觉得其实还是主题还是很丰富的在这一部里。当然像原声碟里头上一部的话应该是有两个音乐会组曲，但这一部
三个吧至少，
一个是 Ray， 一个是
X-Wing，
X-Wing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
那个回血曲，
反抗军进行曲，
对、啊、
然后这一部的话其实就只有一个，
嗯，
或者一首曲子里头有两个主题，所以就是在主题方面的话跟上一部比可能有些薄弱，就数量上跟那个整体性的，但是他写的威廉姆斯写的新东西其实还是不少。
其实对于我来说这一部星球大战呢，在故事性上其实比较有创意啊，有想法，就像我刚才所说的跳出了原始的星球大战的一个叙事框架，但是呢因为在这样但是呢约翰威廉姆斯的表现其实也是受制于这部电影的故事本身哈，也是像刚才阿伟说的缺乏一些新主题的创意啊，甚至是在某些写作上只是翻新了一些某些主题的一些用法是吧，但是呢说实话其实约翰威廉姆斯的在这部作品中的音乐使用也是还是延续了传统的星球大战的这样一个音乐使用的套路，这个肯定是没得跑的，但是至于音乐发展是否丰富或者是能否向更远更远的一部星球大战继续延续下去，我觉得也是有待商榷的。不知道各位你们两个记不记得，就是说之前的星球大战的音乐甚至是有暗示下一部的一个剧情的一个关联，
对
这一部确实在至少我的听感上来说甚至还是少了一点，也就是约翰威廉姆斯就事论事的这种感觉啊。
但我觉得跟这个跟乎电影有关，比如说你说之前的电影它当然埋了很多包袱，所以它音乐上自然也会提示下一部电影，但这一部电影我觉得它首先是把以前人家 J.J. Abrams 埋的包袱全炒掉了，然后他自己放的包袱可能自己都不清楚，所以威廉姆斯也可能是很难这样做一些伏笔的打算。然后像主题的缺乏其实也是跟那个电影故事本身有关，像人家以前主题新人物出现就有新主题，这一部基本上一个新只有一个新角色，那就对了，这部就只有一个新角色，就是 Rose，
两个主要的新角色，还有 Holdo，
那个不是 Holdo 主题，
没有吗
？Holdo， 那个是一开始很多人以为是 Holdo 主题，其实它不叫 Holdo 主题，
嗯，
后面讲，
嗯，
后面讲，哇。
那既然大家聊到了主题啊，我觉得那么就先以主题作为我们这次音乐解读的切入点吧，是吧？毕竟主题在星球大战系列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
嗯，
那么就有请我们的孙兴凯同学首先抛砖引玉吧。好。
像刚才提到这一部出现的一个最显著的一个新主题，就是一个亚裔角色 Rose Tickle 的主题。他的主题第一次出现就是 Finn 想去那个逃生舱那里去弄个逃生舱跑掉，然后遇到 Rose。Rose 的主题听起来是这一个样子的。 少人觉得 Rose 的主题其实跟在前传里头的另一个主题有些相像，
嗯，
其实也是
小安纳金，
对，阿纳金的主题，所以因为阿纳金的主题跟 Rose 的主题在开头几个音是一样的，而且和声的使用也是一样。所以我倒是觉得也没什么联系，当然不可能说 Rose 可能是什么什么
要黑
化阿纳金的孙女是吧我觉得完全就是一个写作上的巧合，
当然我觉得这话也不能说的太绝对是吧，
哦，对啊对啊，
万一下一步这种
万一是吧，
对
呀，啊，阿纳金有个亚裔的女朋友，
剧透预警
Who knows。
嗯，不过我觉得就是从这个叙事上来讲，可能就是说因为安纳金那个小说的主题就是当时还是就是那种很天真无邪啊，就是没有任何这种黑暗，虽然只摔在那个，哎，在那个小安纳金主题后面是转到了帝国进行曲嘛，但一开始还是这种很天真无邪的感觉，包括我们在前传第一部里面看他的那种感觉对吧，可能就是都是这样一种非常让大家觉得很天真呀，啊，很就是有这种充满希望的这种感觉嘛，和这部 Rose 其实也挺像的我觉得。
所以我觉得就是其实是 John Williams 直觉上写天真无邪的主题的话，就是哒哒哒这样搞下去。那么在电影的第一场大战之后，我们就马上切到了 Ray 在小岛上跟 Luke 初见面，然后 Luke 就，跟他说老子不干了，然后就到处跑。这时候我们就听到了一个短短出现的一个旋律，不能叫它主题吧，因为它就出现了一次，但是它很有意思的就是它其实是根据 Luke 的主题去变奏而成的。我们所记得的 Luke 的主题当然就是星球大战每次开头的那个洪亮的旋律，然后这一个呢其实是来描写 Luke流放啊或者隐居啊这种比较落寞的生活，所以他的主题的写作的话就是从原本的 look 主题，然后他往下行，一路向下，就是描述这种他比较落寞的生活。这个就是这一段旋律就是用来描写 Luke 在小岛上撑杆跳啊挤奶牛啊那样的形象然后之后紧接着这个主题的话，我们能听到了一个新的在这一部里头也是使用的比较多的一个旋律，我当然没有官方说法，主题像星战主题我们几乎是没有得到任何官方的确认，所以我自己就斗胆起名字，我叫它是最后的绝地武士主题，当然它也可以被称之为师徒主题，它因为主要的描写就是Luke 跟 Ray 两人 在切磋或者交流的时候使用。那么这个主题的话，它主要的联系的话是跟 Ray 有联系。
嗯，
像 Ray 在我们可能两年前的震荡波里头讲过 Ray 的主题，他其实就是从 Ray 的那个可以叫 Ray's Riff 里夫音那个音型上去变奏而成的。然后当然在这个主题里它更多出现的这种坚韧不拔的
感觉
very tough girl 那种形象。
嗯，
对，
嗯，
所以姑且叫它是最后的绝地武士主题吧。而且有意思的是这一部唯一的一首音乐会曲目叫 Rebellion is Reborn， 就反抗军的重生
了。
对，那这一句台词的话其实是在最后影片 Luke 跟 Kylo Ren 决斗的时候说的。 Kylo Ren 他说什么反抗军已经挂掉了，然后把你干掉的话绝地也没了。然后 Luke 就说你所说的一切都是错的，然后反抗军今天是重生了，我也不是最后一个绝地武士。所以这一个在这一个Rebellion is Reborn 这一个组曲里头， John Williams 是把两个主题写在了一起，一个是 Rose 就是象征的所谓反抗军那个精神，嗯，我们不是要去讨厌所憎恨的
人，
我们是要去救自己爱的人。所以他那个其实按电影的表述的话就是它象征的这个反抗军重生的新精神啊，这样子。然后这个主题之后马上接待的就是这个所谓的最后的绝地武士主题。
嗯，
而且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John Williams 是首次在一个 concert arrangement 里头是两个主题轮流搞。
对，
他两个 Rose 的主题之后，然后出现最后绝地武士主题，然后再回到 Rose 主题，然后再回到绝地武士主题。
可能是 Rose 主题你没办法，毕竟这个人物在这一部里面的表现来说我觉得相对来说还有点单薄，就是不是作为一个剧情的一个主线，是吧？
对，
你要把它如果单独发展成一个主题确实说不过去。嗯，
但我觉得他这个角色得到了那么重要的一个音乐形象已经说不过去了，他那个发挥远不如这个音乐的发挥。
对啊，所以我一直把这个所谓的 Rose 主题我把它当做这个新反抗军的主题，或者就是说这种就是表现他们这种反抗军的一种以 Rose 为代表这种新的精神或者说新的这种形象，
也可以这样理解。
但说实话 Rose 最后生死未卜啊，说不定在下一部当中又有反转表现呢。
这个肯定不死啊
说不准，
肯定不死。
对
啊，
都
把他拉回去，
都上了千吨损了，那这千吨损上人肯定都是活的对吧。
那么还有很多新出现的动机呢，其实是跟旧主题有联系的，比如说其中一个叫做，姑且将它称之为英雄主题。这个词呢，其实在星战每一部片头的那个字幕只出现了，如果没记错，两次。一个是在前传三，就是西斯的复仇，他说是正反两方或者正邪两方都有各出英雄。然后那一部的话，其中一个最大型的主题就是那个 Battle of Heroes。
Battle of Heroes，
对。到了这一部的片头字幕也说了英雄，说 Rebellions 的英雄什么绝地一逃什么之类的。然后在这一部里头，所以 John Williams 按照Battle of Heroes 就是前传三的那一个旋律重新改编了一个新的英雄旋律，主要的使用呢就是在英雄们牺牲的时候，比如第一部 Rose 的比如第一场战争 ，Rose 的姐姐，开着那个
轰炸机
去扔炸弹的时候，这个主题出现了。然后后来一次出现就是 Admiral Holdo 开着哇，那个场景开着那个cruiser， 然后用光速去撞 Supremacy 那时候三角飞船，那时候他就是也再次出现了这个主题。可以，我们可以去具体听一下这两个主题是怎么样，从 Battle of Heroes 跟Heroes Theme 是怎样
用。我就记得它前几个音好像很像。
对，它前几个音是一样的，但是在这一部里头 Heroes 的 Theme 乐句写的更长的其实长了很多。
其实说到那个三角飞船呢，我觉得我们有可以花几分钟时间在这讨论一下关于星球大战那块静音的一个问题。
前所未有。
对呀、啊，真的是前所未有，并且我觉得在这块的静音其实是偏向于我们目前主流的现代科幻片的写法。
对、啊，
但是其实《星球大战》作为一个古典科幻片的做法来说，我觉得在这里静音的使用似乎有那么一点点脱离了《星球大战》的原本的声音一个设计框架，是吧？
嗯嗯、
我不知道你们二位对此有什么看法。
对，我也有这样相同的看法。首先就是很明显，星战虽然大家看着这个好像很高科技是吧，又是激光啊，又是这种这个宇宙飞船啊什么的，但实际上它的这个动作场面很明显都是直接搬自这种二战的空战的这种场景嘛，对吧？包括像最早的这个千年隼和这个一些这个战机的这个Dogfight 呀，对吧？那个有几个分支，我记得当时卢卡斯说是直接从这个不列颠空战里面抄过来的。然后像这一部开场的那个轰炸机的那个表现形式，也很明显是这种二战式的这种靠重力，然后打开机舱，然后往底下扔炸弹这种感觉。
对呀、啊，你在真空干嘛能靠重力扔炸弹？
对吧？所以我就说他其实在这一步就是很明显，他在开头还是在想去还原这种老式的这种战争片里面的这种一些空战呀、啊、这种场景，而且很明显，他的星战里面所有的这种战机发射的这种激光也好啊，什么这种炸弹也好，都是可以听得到他的声音的。所以在这里突然一下子静音，就感觉一下子哎，怎么好像突然从这个星战的宇宙跑到我们自己的宇宙里面来了？
当然，这个在艺术创作上决定其实也是挺大胆的。然后我记得我读了一些新闻，说是很多观众是觉得当时候是放映机声音出问题了。
对。
然后美国还有好像有家影院是故意贴了一个标识说，这部影片里头将有长达10秒钟的静音，这个不是技术问题，这个是影片自身的决定。
好像国内也有贴，我记得。
对对，有提示的，
嗯，
完全复制北美的那个提示语，
嗯。
然后我记得的话，上一次印象比较深刻的这种忽然在空战中静音的是，JJ 的。新的星际迷航的第一部那个 Kelvin 飞船被炸了个窟窿，然后很多船员被吸到宇宙里头，那时候他是忽然弄了一个静音，那也是特别的有意思。
那么我们回到主题，
主题的话，另一些比较有意思根据以前主题改编的，一个是反抗军进行曲，原力觉醒里头 John Williams 写了一个很棒的反抗军进行曲，他已经没以前那么所谓光明正大昂扬，而这个反抗军进行曲是个小调写的，然后更多体现那种历练磨难之类的意思。然后这一部的话，反抗军进行曲也得到了很多有意思的发挥，比如其中一个改编呢，就是一个动作的动机，就一个把反抗军进行曲前三个音抽出来，然后反复，这个在这一部里头的战争场景里头是经常使用。那么这个新的反抗军的动作的或者说英雄动机啊，他还有时候还会接一个引子，是这个样子。然后反抗军主题在最后Battle of Crete， 就是在那个 Crete 星球上，反抗军跑到那个战壕里头做部署的时候，更是出现了一个加上军鼓的一个进行曲形式，也是特有 特别有气势。反抗军呢还有一个新的改变，就是他那个可不是称之为灭顶的设定，或者是灾难或者是失败的设定，也是就根据英雄设定去在配器上跟节奏上进行一些小小的改变，体现的就是那种十分绝望的情形。就是使用的话是在开场的空战，当他们所有轰炸机都被炸掉的时候，特别绝望，出现了这一个小动机。那么在正方之外呢，反方其实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比如说Kylo Ren 的主题到影片最后终于出现了进行曲，这是等了好久了，终于帝国那一边有进行曲了。凯罗任另一个主题的有意思的发展呢，是他凯罗任他亲自驾战机去轰炸那艘反抗军的飞船，也就是炸他妈的时候。
嗯，
那时候那个John Williams写了一段很急促的三连音的弦乐，然后把凯罗任的主题重叠上去。那段三连音的音乐其实跟《哈利波特》里的魁地奇挺像的。就觉得
对，其实我觉得老爷子在这一段里面也是用了挺多他常用的一个套路的一个写法。
对
很多这种相似场景的一种模板创作吧，是吧？
都是套路。
对对对，咱们后面可以慢慢说。
那么除了 Kylo Ren 之外，第一秩序或者 First Order 它终于也是出现了一些比较能让人记住的旋律，记住的音乐形象啊。当然是最明显的一个呢，就是 First Order 的一个动作动机，也就是战争动机，听起来是这样子的。这个动机基本上是逢第一秩序空战必用，在开场那一战，然后到后面他们展开史上最漫长的追逐戏的时候也用，然后到最后 Battle of Crait 在岩那个矿星上也用，所以这个动机特有力啊，特有力，特有感觉。
嗯。
然后第一秩序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胎战机的写法。胎战机在很早 John Williams 就创建了这种很密集的一个音符去塑造胎战机的攻击，然后在第一部，也就是那个Phantom Menace 魅影危机那里头出现了，当然那时候还没有帝国，那时候是那个叫什么联邦啊，
贸易联盟，
他们那场空战的时候，John Williams 写了一个以帝国进行曲为基础的一个小动机去描写那个 蜂拥而出的敌机。然后到这一步呢，我们又听到了胎战机的一个新写法，也是蜂拥而出的音符，但这个蜂拥而出的音符呢是基于Kylo Ren 的主题来写的，所以这个就是特别有意思。这个胎战机的这个这个攻击的一个小动机呢，在中曲里头也用到了，特有意思的用法就是它跟 Ray 的主题重叠。这个其实很具体的一个描写，场景描写就是 Ray 在那个千年隼里头放炮，跟胎战机去放炮，一起放炮，所以这两个动机，这个主题跟胎战机的动机重叠是特有感觉。此外，在第一部原力觉醒里头用的很不明显的一个 First Order 的主题，就是一开始开场 First Order 去那个 Jakku 的小村庄去学习小村庄的时候，有一个到达的一个小动机。到这一部，他那个 John Williams 把这个动机放的特别大，就是在影片一开头，大三角出现那个 Dreadnought 飞船出现的时候。他弄了一下，然后到后来他们史上最漫长的追逐戏的时候也用了一下。所以姑且就将它称之为那个第一秩序登场动机。那么剩下一个我忽然想起几个有意思的一点呢，一个是 Luke 的星球， Ray到了他的小岛的时候，他到处看到了水里有一个被水泡着的 X-Wing 战机，这时候音乐有一个不停向上比较魔幻的一个小旋律，这个其实他是 John Williams 在完全搬用了在帝国反击战里头的一段，那一段音乐使用的是 Luke 当时在尝试用原力把水里的 X-Wing 战机抬起来的时候那一段旋律。所以他这里重新使用了这一段，其实给观众一个错觉，哦，我们觉得这个战机肯定到最后 Luke 又会把它抬起来，然后自己坐着战机飞跑，结果到时候其实不是 Luke，
他你会以为是 Ray 吗？
不是，我们最后见到 Luke 在那个山洞里面忽然出现，所以大家都以为他是把那个战机给捞起来了，所以那一个在开头那一段音乐的上其实给一个潜意识的提示，Luke
欺骗感情，
原力捞战机那样子。
所以说到之前的这样一个音乐素材使用，让我一下就想到了尤达主题。
对，
这个主题出现简直实在是太让人唏嘘了，是吧？
唏嘘啊，
就是也很意外，
啊、
很意外。当时完全没想到小绿人会出来。
对，
对呀、啊，而且还是以这个正传里面的这个木偶的形式。
对，木偶。我觉得木偶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我们从来没见过 Luke 跟一个 CGI 的尤达在一起，所以某种程度上致敬，某种程度上是保持那个视觉上的延续性吧。
但是我觉得就是那一段还是看得很别扭，就是、
别扭死了、
就是、
别扭死了，
那个就是面无表情，就是很面瘫，
面瘫小尤达，
对吧？
我还是挺喜欢前传那三部里面那种战斗是尤达的。
哦，战斗是尤达，太棒了，而且也没那么疯癫。
对对，
这一部的尤达是延续了以前那个已经在小岛上待了好久然后疯疯得的那个尤达。
对，所以这次尤达的音乐出现其实也是沿用了之前那个 concert music 版本的这个尤达，然后直接编辑进去的，是吧？
对对，即使它有改编也是很微妙的改编，就整体上听起来就是一个音乐会版本的那个编曲，
对啊，
基本上没有改。其实尤达这个主题呢它就大调写了，当然是大调写了，然后整个旋律的走向，整个旋律的走向它是一直不停向上，所以体现这种可能是什么原理的光明面，以及更具体的就能用原理抬石头那种感觉。
对，
这个主题当时尤达出现，尤达抬战机的时候是最响亮，在帝国反击战里最响亮。然后另一处令人很意外的出现呢，是在那个 Cloud City， 就是那个云端城市里头打斗的时候， Luke 跟那些帝国的兵打斗的时候，他忽然出现了这个主题。当时有些人会说啊，为什么那么乱用啊？其实我觉得挺有道理，因为那时候的 Luke 所用的那些东西都是尤达传授给他的知识啊，所以当时候你想想老师的话也是没问题的哈。
对，而且这个尤达的主题还在这个非星战的这个里面出现过，是吧？
哦，对，在 ET 里，
对吧？在 ET 那个他们万圣节，然后看到一个 cosplay 尤达的，然后这个时候居然就真的出现尤达的主题。
都是本家自己 John Williams 自己写，所以没问题没问题。
而且那一段不是被 fan theory 说这个可能真的就是尤达的这个同族吗？因为不是 ET 的这个形象在前传里面也出现过吗？
对
啊
对啊对啊，
银河议会里面，
对对，有三只小 ET。 这串场串的特厉害。尤达主题另一个很烂的出现是在那个EP2 克隆人的进攻里头，因为那一部是因为后期忽然 Lucas 狂加 CGI 场景，然后音乐完全错位，然后他们就只能到处乱剪那个音乐，就是在那个工厂 Padme 跟 Anakin 在工厂里头躲那些机器的时候，他 Anakin 一跳，然后又出现了尤达主题。
对，这个是被人吐槽很久了，这段场景，特别就流水线这段场景。
对，流水线那个。Anyway， 说到音乐会版本的话，这一部其实出现了好几个音乐会版本的编曲，另一个就是超人雷亚空中飞翔那个，那个也是完全使用了那个雷亚的音乐会版本，完全没有改变。但是是重录音的，重新录音的，
就是配器基本都是没有动过的。
对，配器是没弄过，就把乐谱重新搬出来，然后再录一次。 另一个比较让人觉得有点偷懒的一个照搬呢，是在影片的高潮戏，千年隼引开那个胎战机，然后跑到那个红色土矿里头，那一段的音乐是完全照用了第一部《新希望》里头一段叫 TIE Fighter Attack 的音乐，那一段是基本配器完全没变，从就是搬了过来，当然演奏上是加快了速度，更燃呐、啊，这来这来这来，但是这个基本上在星战的音乐历史上是没有过的，整一段动作场景的音乐搬了过来，是吧？
嗯，
应该是没有。
是啊，
音乐编辑的锅，
又怪音乐。
对啊，
我只能把这个锅怪在音乐编辑
上。导演的锅。
那么这个老主题的再使用，其实还有一处啊，也是让人感到动情跟伤感的地方。哇，确实看到这里让我太激动了，眼泪都流出来了。就是
一根眼泪。
对，就是 Luke and Leia 再相会，然后出现了这样一部 Luke and Leia 兄妹主题。
嗯，
这段的使用确实也是非常让人意外跟吃惊的，就是说。老爷子在这部作品中回归了两个重要的一个角色主题，是吧？然后确实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引发一些星战粉丝的共鸣，然后在音乐创作上确实也是在就是在至少在音乐上能够把前几部的音乐线索给串联起来，这个也是让我觉得说这部作品能够成为星战整个大体系大音乐语境下的一个比较杰出作品的这个原因之一吧，是吧？但确实就是说这样一个主题的出现对于比较吃情怀这一套的星战粉丝来说确实是非常受用的。
对，
这个没得说，
老泪纵横。
对，
那么这个我们可以稍微提一下兄妹主题呢，它其实是在音符上是基于 Luke 的主题，然后 Luke 的主题是开头那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兄妹主题的噔噔噔噔噔噔，他就是用了Luke 的主题，然后加了一些 Leia 那个主题里的一些小音符，然后两个主题结合在一起，这个挺有意思。似乎说这个主题里头还有阿纳金。
对，其实这个主题在就是音乐会版本的编曲里面，在最后结尾的这一段乐句里面是感觉隐藏了阿纳金的这种想法，或者其实这样说就是说可能是阿纳金的主题有一部分的素材或者思考来源是脱胎于这样一个兄妹主题，当然我不知道是不是一个巧合。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因为本身他就是讲这个兄妹的这种亲情嘛，那么本身也算是一种他们这种天行者家族的这种感情在里面嘛。
对，其实是这样子，就是说你看啊，那个阿纳金主题的 Concert Music 版本里面，在尾巴里面是包含了这样一个黑武士主题的，对吧？
对，
然后在兄妹主题这样一个末尾里面，似乎在我看来是包含了阿纳金主题的，
所以让我能够觉得说阿纳金主题的某种发展写法是脱胎于这样一个兄妹主题的这样一个构思。这个说实话我们也没有办法证实这样一个东西，因为毕竟它有一个半音的区别，
对，
是吧？
对，
所以可以把这段放给大家听一下，看让大家来觉得说是否有某种在音乐上的这种神秘联系。
其实说到天行者家族的联系，另一个在音乐上的联系挺有意思的，就是 Across the Stars。
嗯，
在第二部克隆人进攻里头，这个爱情主题，阿纳金跟Padme 这个爱情主题，它前两个音它是这样的，就这两个音，然后他们两个生的两娃子，一个是 Luke 一个是 Leia。 Luke 的主题是这个开头，然后 Leia 的主题是，然后这两个主题中间的那个音刚好就是 Across the Stars 的那个，是吧？
哇，这果然是这脑残粉，标准星战脑残粉才能悟出来的音乐真谛啊！我们一般都很难去听到这些细节。当然，Across the Stars 说到这样一个爱情主题啊，我曾受到他原声带内页的一句这个台词的蛊惑，让我一直觉得说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种愿景。它上面写的是 When I'm around you, my mind is no longer my own， 就是当我在你身边的时候，我就已经不是我自己了。这种哇，这种很煽情的情话，然后让我一直觉得说这样一个爱情主题是哇，是星战里面非常美好的一段愿景。但是我自己毕竟那个时候还小嘛，是吧？从来没有期待过或者说设想过未来是一种这么黑暗的发展，所以我一直想说啊，说我某一天婚礼，我说不定可以把 Core Star 这样一个主题用在我的婚礼上。
真是糟糕。
对，结果老孙一句台词一句话浇灭了我的想法。
我说什么了我都忘了。
你说那个 Core Star 的台词，这个名字就来源于是一个古希腊的一个什么，
就是这个 Star Crossing Lover 吧，在这个罗密欧与朱丽叶的这个开场序曲里面就已经讲了这个嘛，Star Crossing Lover， 对吧？
遭天谴的恋情，你用吧你。
没有没有，它实际含义应该是说，就是这种是讲这种所谓的这种星运嘛，就是说这两个人的星运是正好要相撞的，就是说命里犯冲的这种感觉，就是对吧？
牛郎织女。说完主题，其实我们可以讲一下里头具体的场景音乐啊。
嗯哼，
嗯，
场景音乐印象比较深的几处，一个是赌场，
赌场也是老爷子 再次为星战写出一个非常就是
爵士
化元素的音乐，是吧？
嗯，
在好像在自从星战一的两段酒吧音乐之后，好像我们很少的听到星战里面老爷子再写这样的音乐。
对
对啊，尤其是在原力觉醒里面有一段类似的音乐，但是那个并不是威廉姆斯自己写的。
对，他不
是他，对啊，那个是找的那个汉密尔顿的那个主创林曼米兰的写的嘛。
对
对吧，
那段好像后来终于发了一个数字版，那首音乐，
嗯，没有收录在原声带里面，
原声带是没有收录，但后来好像 iTunes 有单曲，
嗯，
可以去找一找。
对，我们可以也放着大家听一下。
那么这个赌场音乐呢，有意思的是原声带它里头写了，包括电影结尾也写了，就是说它有引用一个是叫Eric Barroso 的一首爵士，拉丁爵士叫 Aquarela do Brasil。 这首音乐其实在拉丁音乐里头是特别出名，可谓也是某种程度上是世界知名音乐，电梯音乐，知名电梯音乐。这个我觉得这个引用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当时那部异想天开的电影是 Michael Kamen 写的，然后他整部电影的音乐他就是基于这一首曲子去改编的。
对啊，
然后这个 Ryan Johnson 他自己就说过，Brazil 异想天开是自己最喜欢的一部电影。
对啊，而且他自己说是这个 Terry Gilliam 和这个骏马马戏团的俩人的这个脑残粉吧。
对，
他还说那个好像我记得他讲说，就有采访说那个 Luke 这一部的那个人物角色形象很大程度上是受了那个 Fisher King 的影响吧，那个不就是 Terry Gilliam 的一个作品，所以代表的是。
所以 Mark Hamill 说这个 Luke 都不像他自己的 Luke。
Jake Skywalker 不是 Luke Skywalker。
然后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这个赌场的这一个场景，它有致敬《异想天开》这部电影，就是那个
应该叫不对，应该叫《妙想天开》吧？
哦，《妙想天开》就是那个穿长袍的那个龙须脸外星人说他们违章停车，然后说那几个警察说什么违反什么1365-7二条例的时候。这个跟那个妙想天开开头逮捕那个逮错人的时候那一段台词是特有照应，所以我觉得也是引用这个Aquarela do Brasil 的这段爵士乐的原因。其实引用的根本不多，可能就两小节的一个古典，一个打击乐的古典音乐，但我觉得可能是迪士尼为了保险起见还是写上，就算了，别惹官司。然后里头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那一段有点侏罗纪意味，那个安静的酒吧，然后特写那个酒杯，然后忽然涟漪出现，然后一群草泥马冲了进来。然后在草泥马冲进来之后，那之前这个酒吧很安静，然后有一个酒吧音乐是一个爵士音乐。这个其实是 John Williams 在《A Long Goodbye》这部电影里头给这部电影写的配乐。
对，就是比利·怀德的那一部《就漫长的告别》，70年代。
对，
哎，这不是奥特曼的吗？
是啊，对， 是奥特曼的一部叫《漫长的告别》，
一个黑色电影吧。
对
对。
对，其实说到 Long Goodbye， 我觉得这个漫长的告别的这个引用，我觉得也是有一个深意的，因为那一部其实也相当于就是，这个导演罗伯特奥特曼对于这种传统的黑色电影，尤其那部也是以这个 Marlow 这个非常有名的这个钱德勒的笔下的这样一个私人侦探的这样一个黑色电影中的一个角色来写他的故事，但是那部里面就是变得非常的这种颓废呀、然后这种经常就是感觉是一种非常修正主义的一种写法，和那么我觉得这个很明显和这一部的这个卢克的形象也是吻合的，对吧？
这个脑洞够深度。我喜欢，
因为这个我在看到有一些影评也都注意到了这一点，所以我觉得应该是 Ryan Johnson， 应该是故意用的。
其实 Ryan Johnson 对这种文化的这种怎么说 cross reference， 挺到位的。当然他自己也是自己玩的还，就这种可能是宅男的特殊癖好。所以这个应该是特别出戏的，就是星战首次引用了地球上的音乐哈，
就真实环境，就我们真实世界的音乐。
对，所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当然它也特别短，可能就两句，然后草泥马就进来了。
可能我觉得这个也是音乐编辑的锅。因为星球这部星球大战也是在老爷子创作之前已经被贴好了很多原来的就是创作好的音乐放在、就是老爷子的音乐放在这儿，
对，
然后再让老爷子再重新去写。
对
对,
对，有可能他说用的特别多的是夺宝奇兵。其实
今天不是有一篇文章里面写的说放了很多老的星球大战的
星战，
那当然有，但是很多动作，比如说动作场景啊，你不用主题的时候他用了很多夺宝奇兵的音乐去做填充临时音乐。
对，其实说到这样一个动作音乐，我突然就想到这次那个草泥马追逐戏了。
最赞，全篇最赞，
超棒，
老爷子是玩疯的。
对，
那个开头那一段引子越引越高，然后那一串滑音噔噔噔噔，哇，高潮。虽然那场戏真是看得特傻，但音乐可能真是全片最高。
对，但是说实话这样一场追逐戏让我能够想到就是前两年老爷子写那部丁丁的一个追卷轴的一个经典追逐场景。
哎，
你们有印象吗？
有他是把那段那个女高音唱的那一段旋律开始改编，然后再发展下去。
对、
啊、
对 对, 对，就是一部意大利歌剧，现实中的意大利歌剧改编。
对，那个也是特了不得。还有一处音乐在场景音乐上写作比较有意思的是皇冠那个叫什么Snork， 那个也不叫皇宫，我都不知道怎么叫它，那个特
红色的房间 Red Room，
特别有情调的那金色大浴袍加红色
情趣房，
对，情趣房Supreme Leader Snook 的情趣房里头那一段大战，那一段大战真是太空版 Kill Bill。 那一段音乐呢，在那一段之前 有一个还有一个有意思的旧的引用，就是 Snoke 在折磨 Ray 的时候出现了皇帝的主题。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
有意思。那个还是新录音，它不是。
对
对，我觉得那个有意思。这个完全
就，所以是不是又是在暗示这个什么的，对吧？
但那段场景基本上就是复刻了绝地归来的
对啊对啊那个三人三角的这个关系，
对啊，三角斗，然后又折磨原力折磨这样子，
对啊，
所以可能那段就这个意思了，
也是个
就让人想起了当年皇帝折磨 Luke 的时候，
对。而且其实 Snoke 这个角色，就是在我们之前在讲原力觉醒的时候，不就讲了那一段那个很低沉的这种人生，就当时还就是觉得是讲那个 Darth Plagueis 的，对吧，用的相类似的嘛，然后到这一部又是皇帝，所以就是感觉这个人虽然在这一部里面什么背景没交代就死掉了，但是我觉得还是应该会有，
好不开心，
有文章在后面的。
真的好想知道他的背景，然后啥也没说。一个脑洞特别大的一个粉丝理论，说是那个 Snoke 的他也是一个原力投影，他不是真身。这个脑洞特别大，
所以也可能在第三部当中可能。
但是那一段你不觉得很，就是很诡异的一点在于，就是你看之前所有星战的里面是没有看到雪的。
看到雪，
这是分级的原因吧？我觉得
不是，就是说你看之前，不管是用被光剑打了之后，还是被这个 blaster 打了之后，它都没有雪出来，
因为激光能封合伤口啊。
啊，对对
对。
对
啊，但是这次 Snoke 死了之后，地上有一滩雪，你们有没有发现？
没注意，
好像是有的。
我没注意，
好像是有的。
这个我觉得应该是第一次在这个星战里面出现这么多雪，因为在之前你看不就是比如说在那个在这个西斯复仇里面，这个当时啊已经黑化了的这个爵爷 Darth Vader 去涂绝地圣殿，当时地上都没有雪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是把这个 Snoke 腰斩之后地上有一滩雪。
那大动脉都切断了，当然得。
这星战粉丝什么都能圆，
都得圆。说回那一段的戏，那一段场景音乐的动作写作就是太空版杀死比尔。那一段他 John Williams 的写作，如果说是原力觉醒他特别回归原本的三部曲的话，那在这一段写作就是太空版杀死比尔里的写作，它特别有前传的意味，它用了很多部落鼓、部落音乐，那比较原始的这种荒蛮的感觉，然后还加了太鼓。太鼓我记得是在西斯复仇之后就没用过了，
对，
所以那段太鼓用的特爽。然后还有跟 Captain Phasma， 就那个 Chrome 的浑身闪亮亮的
就看着很牛逼，然后每次出场不到几分钟就没了。
对呀、啊，烦死了！这次好像还不能再出来了。
对呀、啊，
牛逼哄哄。
上一部也以为他死了，这部又出来，这部虽然掉火里，选择说不定
上部没说他死
了，又给他吐便当是吧？反正我觉得这个角色就是迪士尼拿来卖玩具的一个角色。
对，卖玩具。我在那些星战专卖店，哇 ，Captain Phasma 的那些小手办超多，然后更多的当然就是那个小企鹅了 ，Pog。所以在Finn 跟 Captain Phasma 决斗那一段，也是用了大量的太鼓 ，bang bang bang， 那个特别原始主义。
那咱们把这个音乐主题，然后再加上一些使用曾经使用过的一些星战的音乐素材，再加上我们新这部新的一些场景经典的场景音乐用法，在聊过之后，我觉得可以聊一聊每部星战必备饭后加餐的一个那个音乐曲目啊，就是 end title，就是集所有主题跟音乐构想之大成的一个曲目。
嗯，
这次差不多有八分钟的素材是吧？而且出现了一个我们曾经很少在星战音乐里面听到的一个钢琴独奏的一个音乐主题的版本。嗯，
没错，他那个就是雷亚公主的钢琴独奏。配合的当然就是在荧幕上出现，说是纪念 Carrie Fisher， 我们的公主，这一行字的时候出现了，
很安静啊，是吧？
也是再炸你几滴泪。End title， 一个现象啊，在星战前面七部 End title 基本上就是原声典礼呈现的那个，就是电影里使用的。除了星战三西斯的复仇， John Williams 在星战三写 end title 好像写的停不了手，写了10分钟，然后到电影当然只能用5分钟，所以剪掉了很多东西。
嗯，
然后这一部的话，原声碟里的 end title 跟电影里的 end title 也是十分不一样。原声碟里头收录了尤达主题，电影里是没有，然后电影里的那个 end title音乐剪辑痕迹特别大，一个主题跟主题之间那个，我觉得就是小学生拼贴水平，听得特别不舒服，在电影院里听得特别不舒服。
是 FYC 版的那个 Untitled 翻
出，对，就是在那个FYC for your consideration 版本里头，那个就是电影版里头音乐剪辑真是特多，主题跟主题之间那个衔接的那个特。简直就是那个淡入淡出那种。
对，我觉得可以先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 FYC 版啊，是吧？就是 For Your Consideration 这个版本也是在颁奖季的时候，一些各大片场，然后配合公关公司一起针对不同的奖项，然后像学院音乐分支啊，或者是甚至是其他的一些音乐评奖音乐分支评委们发的一张原声带。这张原声带跟我们大家所听到的商业版电影音乐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基本上都是原始的电影音乐，每个场景的音乐的音轨才拉出来。
对，
直接拉出来的。
对，因为在这个商业版的原声碟，它更多的是会去，有时候会更多去呈现这种作曲家本身的一些
对
他的这种构思在里面，
对
吧？
对。
所以它一般有时候会出现一些组曲啊，这种主题的专门的一个独奏啊，这样的一些东西在里面。但是在这个供您参考这个版本里面，一般它都是用最后剪在电影里面的版本拿放在它这个里面。For Your Consideration 版本这次流出是在那个迪士尼的那个 For Your Consideration 网站上面就有。
对，
所以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听一下。
所以也是刚才老孙吐槽，就是这块音乐剪辑的上面一个问题。确实在这一部当中，音乐剪辑也是问题很大。导演在 Twitter 上也是承认了这个观点，好像在电影上一直出，对吧？
对，就是我记得印象最深的就是 Ryan Johnson 这次有一次接受采访，就是说这次音乐是怎么做的。他说他就是一开始找音乐编辑剪了一个那个 Temp Music 版的这个片子给发给老爷子看，也没有做 Spotting Session， 然后老爷子就按照这个去写，写完之后中间也没有怎么交流，直到最后录音才是 Ryan Johnson 第一次完整听到这个整个影片的这个音乐是怎么写的。
所以我不敢苟同这种做法。他因为当时给他的初剪的很多场景啊，包括特效啊，没插进去。然后后面我
，Ryan Johnson 不是之前说一开始剪的是什么3-4个小时的版本，对吧？
对，所以就是跟我们成片看的是区别是很大的。就 John Williams 写音乐的时候那一部，那个剪版，跟我们的成片差别是很大的。自然在音乐里头也能体现出来，比如说 在 CD 正就是官方 CD 里头第一首 Main Title and Escape 那场空战，你会发现里头各种主题的出现，包括动作场景的创作的出现，跟电影里头顺序完全是乱的。所以在那个 FYC 版，也就是那个完全从电影里头抽出来那一音轨里头，音乐剪辑可能那一首曲子里头我能听得出有十来个音乐剪辑，他就完全是把主题切掉然后重新拼起来，音乐就是单听的话那个感觉特糟糕。
而且我觉得这一步就是我们刚刚前面分析主题都讲了很多，他就是直接拿 console piece 过来用，我觉得也和这个是有关系。
也可能是因为后来他们要决定加东西，然后音乐上也没有了，所以只能临时抽 concert piece 来填进去，
对吧？就是他就直接拿照搬这个 concert piece， 可能就重录一下，然后配合这个 concert piece 去剪，我觉得甚至都有可能。
对，是有这种感觉。那么还有一个有意思，就是 Ryan Johnson 当时说什么，开头那个 main title 重新录，就当当当当，
如何天行者那个主题。
配合黄字出来那个主题，他又重新录
了。
结果呢，人家当然有比我更脑残的星战粉，拿音轨重叠，然后发现完全就是用了《原力觉醒》的那一个录音版本。所以这个谎撒的有点大。
所以这次，导演在音乐上的使用，说实话，让人吐槽还是很多的，而且。啊，说句不好听的吧，也算是他在曾经在上映前消费了一把老爷子，你们还记得吗？在 Twitter 上发了一条视频，然后让老爷子说 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 6月4号的时候，这也是老爷子第一次在就社交网站上面露脸录像，我觉得虽然说也算是我们就是乐迷粉丝的福利吧，但是确实，但是让我们觉得总觉得说导演有点不太尊重老爷子在这次作品的完，特别是在完成度上不太尊重这个作品。
而且我觉得其实更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这次最有争议的这个卢克角色的一个改变嘛，包括 Mark Hamill 自己都说就觉得这个他一开始说最开始看的剧本，他说他基本上不同意这里面对卢克所做的任何的行为和任何的这种表现，他觉得都是不对。他就觉得这个这完全就是他不都说这个都不应该叫 Luke Skywalker， 就应该叫比如说 Jake Skywalker 或者什么的。而且我觉得这个说的很有道理，理解在于什么呢？就是我觉得星战到现在拍了8部，每一部开头都是这个响亮的卢克的主题，我觉得这个是有意义在里面的。你不，因为他就是作为一个核心的一个英雄人物，贯穿整个星战的这个神话体系，甚至可以这样讲。那么到这一步完全把它做一个这种解构的处理之后，我觉得你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在第9部开场，你要是还用卢克的主题，我都觉得这个在你的叙事上面你是讲不通的。
对对，也可能说卢克会以另外一种像尤达的，
我觉得不是，我觉得卢克肯定会就是以这种绝地英灵的形式重现，但是他的这一部里面，包括他这种什么想在这个趁这个 Ben Solo 在睡觉的时候想把他弄死啊，然后整个里面表现就是这种很脾气暴躁的糟了头子啊，这种感觉，我就觉得就是这种人物的这种塑造，就是完全就是颠覆性的，甚至我就是这种解构性的这种塑造，我觉得就是和星战这种传统的这种英雄的主义，我觉得是很不搭调的，尤其是在音乐方面，就是我说的这个开场曲作为整个影片的这样贯穿整个系列的这样一个传统在这里，你在这种背景下，你再去这么去写这个角色，我觉得就是很奇怪的。
而且他也是这部片子可能也是第一次模糊了星战以往非黑即白这种正邪不两立的这种概念，
有吗？
这个二元对立它就模糊掉了吧，比如说像比如说 Kylo Ren 那一席话， 什么？
但是你没有发现，就是整个里面，它的冲突核心还是在说啊，反抗军和这个啊这个第一秩序，也就是这个新的帝国之间的这个矛盾在这里。然后还有包括里面瑞一心想把这个凯洛拉回光明面，对吧？这种还是把，我觉得实际上并没有变，它的内核并没有变，还是这种二元对立式的这种光明与黑暗的这种这个核心冲突在这里。所以我对这次的很多处理我其实是非常不满意的。还有我觉得就是这一部你既然这么去塑造卢克，我觉得你完全可以让他写一个新的这个卢克的主题出来嘛。所以我觉得这一部就是尤其是我们刚刚讲了很多主题，但是都是一些感觉是一些小动机，
对
对吧，
他没有大型
没有真正成型的一些东西在这里，对吧？包括就是那个 Finn and Rose， 就是他们那么重要，在影片里面那么占了那么大戏份的一个支线，然后到现在我们好像还没有觉得 Finn 有自己的主题，包括我们之前推测在《原力觉醒》里面那个主题，在这一部也被推翻掉了。
啊、对，哦，对对对，
对吧、嗯？
之前我们像之前在以前说那个五，应该是五四五加八三，就特有。那个节奏狂换，那个时值狂换的那个主题，
对，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到这一步的他就推翻了，这步基本没用，唯一用的一个就是 BBA 在开头在躲到舱里头去那个修电线板的那一段他用了一下，而且旋律还没有用，他就用了那个节奏跟那个一个配
置，对，就是后面那个旋律后面一段应该就是 PO 的主题，我觉得
PO 的主题跟这个完全不同啊。 PO 的主题 单独的只是在在那个当原力觉醒的那个闭幕曲那 finale 里头两个主题放一起而已。
对啊，我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就说，所以你看现在的这个铁三角，新铁三角，对吧 ？Ray、Finn 和 Paul， 到现在为止就好像 Ray 的主题大家最熟悉，然后 Paul 但也有那么一点点主题在这里，然后 Finn 就完全没有主题，这都第二部了。然后你反观这个在这个正传三部曲里面，你第一部 Luke 和 Leia 的主题就已经都出来了 ，Han Solo 自己虽然没有主题，但是第二部也有他和这个 Leia 的一个爱情主题在这里。
也行吧，铁三角三人有俩主题差不多了。
如果说 Ray 的主题和 Luke 主题算是一个级别，但是 Paul 的话我觉得他的那个主题就和 Leia 的主题完全没有办法比啊，对吧？
没 Paul 那个主题人家完全就是一个英雄式的一个飞行主题啊。
对啊，
这个因为人物的设定也不一样，所以也没法比。
所以我觉得这部就是可能由于这个线铺的比较多，就感觉想面面俱到，反而每个人的这个琢磨都不太都不
说不定第三部，说不定第三部发展了 Finn 跟 Ray 的爱情线之后会出现 Finn Ray Love Thing，
那不一定啊，那这一部说不定继续是 Finn 和 Rose 是吧，然后包括你看这部最后
这个我觉得 Finn 是爱 Ray 不爱 Rose 的，
这部结尾还专门把 Rose 和这个不把 Ray 和这个 Paul 拿出来非常暧昧的打了个招呼是吧，这个我觉得就看JJ在第九部怎么发挥了是吧。
一个很有意思的小细节就是 Finn 最后打算往炮里冲去牺牲的时候那一段很悲壮的弦乐加一个人声，其实他用的那个前几个音是 Ray 的主题，就给人感觉哦，他临死前想的就是 Ray 啊，就噔噔噔噔这几个音，他弄得特别悲壮。他其实就是 Finn 要牺牲的时候想的可能就是，人家 Ray 哦，所以这个他俩的爱情主题还是有可能的嘛。
嗯，当然还有众多粉丝喜闻乐见的这个 Raylo 的配是吧
？Raylo。粉丝喜闻乐见的是 Finn 跟那个谁 Finn 跟 Paul， 这个当年那个 fan theory 不是疯了吗？Finn 跟 Paul，
哎，扯远了，扯远了，
扯远了，扯远了，
赶紧回来，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嗯
嗯。
所以我们这次不仅聊完了这一部的音乐创作，甚至把下一部的这个音乐主题的构想也给老爷子帮忙规划了规划，对，
脑洞大开，
对对。当然，老爷子也是在最近的一篇就是采访里面也是确认了，他会继续为 J.J. Abrams 执导的第九部《星球大战》写音乐，
太好了，
对
对对。
而且他还会给今年要上映的这个韩索罗的外传，对吧，
写一个新主题，
写这个新的主题，虽然那不是，但是然后把那个主题交给 John Paul 去做配乐，对吧，
跟 Hans Zimmer 一样啊，写主题完了就跑
但是
我黑吗，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更多是这个做这个一种营销手段
噱头嘛，
当然也不止了，说实话其实在正传里面 Han Solo 确实没有一个个人的主题啊， 对吧，
嗯，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好的，就是维持，就有一种尝试去维持整个星传的那个语汇主题语汇，
唯一一个 Han Solo 跟出现的音乐出现的地方还是 Han Solo 跟公主之间的爱情主题，
对啊，
所以这个角色就是爱情的象征，
哎呦，
晓不晓得，
哎呦
所以你会觉得这一部星战的配乐在整个系列大概是一个什么位置呢，
嗯，
处于中规中矩 正常发挥，
对
对
对
正常发挥，就是没有人能够做，但是也只有老爷子能做的这种，
嗯嗯，
但是也不能算特别出彩的一部吧，
嗯，
我觉得，对，
嗯，但这部在动作场景上写作我觉得特扎来，特别是铜管的写作比那个原力觉醒要强得多，
我看有朋友评论说你整个铜管在就是音乐就是电影声场的感觉，就感觉就是两边全部是把铜管拉得很宽很宽很宽的感觉，
哦，
哇，甚至是谁说是要把这个星球大战来做一部就是没有对话跟没有动效跟对白的一个
默片
版本，
是吧
是吧，
我爱这个我爱，不行，这个音乐编辑那个太痕迹明显，可能要重新搞，
对对对，
他没了那个音效遮掩的话，你太明显了，那个音乐编辑的地方，
嗯，好，嗯，那么我觉得我们这期节目也就应该是差不多聊到这里了，
嗯，
也是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
嗯，
这期节目呢也是老孙来回国来到北京啊，我们在宾馆录制的，在北京三环边上那个小旅馆，
首次是同一个空间录制的播
对对对，非常幸运，值得纪念啊，所以跟大家要讲一讲，嗯，那么我们的震荡播节目也是隶属于微信公众号影乐志， ID 是 Soundtrack 加上一个大写的 M， 并且我们的节目在虾米音乐、网易云音乐、苹果 Podcast、 喜马拉雅、荔枝 FM、 QQ 音乐以及 B 站这些平台上联合播出，具体呢大家可以搜索影乐志或者震荡播就可以了，另外如果你是 Windows Phone 的用户呢，也可以在我们公号推送的内容中找到订阅链接，提交就可以在自带的播客 App 中订阅了。这一期星战我觉得大家也是讲足了料，差不多有一个半小时的时间，也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们节目从音乐上能够认识星球大战的另外一面，谢谢各位的聆听和陪伴，我们下一期震荡播再见，各位拜拜，
拜拜，
拜拜。 you